赏国粹京剧，品文化内涵，京剧漫谈。
又到了京剧漫谈节目时间，大家好，我是善华。我们再来谈谈专题节目样板戏不是戏。准确来说呢，样板戏只有八个，我们已经谈了七个，第八个呢不值一谈，它是一场交响乐，全名叫做交响音乐沙家浜。我们谈过的七个样板戏，有五个是所谓的革命现代京剧，有两个是革命现代芭蕾舞剧，除此之外还有两个戏，虽然他们不被包括在八个样板戏里面，但是人们普遍把这两个戏当成是样板戏，他们就是《龙江颂》和《杜鹃山》。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《龙江颂》，故事是发生在大跃进之后的一两年时间里，也就是1959年至1960年左右，地点呢是在龙江村，当时呢叫龙江大队。因为当时全国都人民公社化了，所有的乡镇都改名叫公社，所有的村庄都改名叫大队，生产大队。那一年龙江大队的生产形势很好，所种的庄稼都长势喜人，眼看就要大丰收了。这时候他们隔壁有个大队叫后山大队，却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大干旱。后山的那条河叫九湾河，完全干枯见底了，不但荷塘干枯，连水井都打不出水了。相比之下，龙江大队的水源非常丰富，他们村里的那条江叫九龙江，波浪翻滚，白浪滔滔，这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一个水源丰富，另一个却干旱无比。如何才能利用这些水源去救后山的干旱呢？龙江村地势低，后山地势高，要想利用龙江的水来救后山的干旱，就必须抬高龙江的水位，让江水淹没龙江大队去救后山。于是公社党委做出了一个决定，在龙江上建一条大坝，切断这条江，提高水位流向后山。这就要求龙江大队的所有人都能做到舍己为人，这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，矛盾必然从中产生，戏就围绕这些矛盾展开。大队长李志田想不通，团支部书记阿耿想不通，老农常富也想不通，还有阶级敌人王国忠从中作乱，不时呢还有大风天气阻碍大坝的合龙。最后在支部书记江水英的领导下，龙江大队克服了重重困难，终于呢使大坝合龙，江水呢就流向了后山，解救了后山的九万亩良田。而龙江村最初呢是被淹了300亩良田，在后来再次提高水位之后呢，又淹了另外3000亩良田，这样就导致了龙江村的人呢颗粒无收啊。但是呢，龙江村人民自力更生，奋发图强，在实行低外损失低内补不成之后，因为最后低内低外都被淹了嘛，所以他们就弃窑烧砖，实行农业损失副业补，小麦损失杂粮补，早季损失晚季补，还真补了回来。结果龙江村还像往年一样丰衣足食，而且留足了口粮、储备粮、饲料粮，之后还按期交足了公粮，最后大旱年变成了丰收年。这就是龙江颂这出戏想要表达的。 样板戏的特点是三突出，所有英雄人物都必须是高大上的，没有任何缺点的，不食人间烟火的。但是在我眼里，不管是人物还是情节，都是假大空的。世界上会有这样的事吗？两个村庄紧紧相连，一个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旱，荷塘干枯，而另一个呢，却水源丰富，波浪翻滚，会有这样的事吗？这个地球会有这种事发生吗？干旱那是绝对的天灾，不会只发生在某个村某个乡的，因为江河鱼塘的水源都来自老天，老天下雨它就有水，老天不下雨大家都干旱，所以干旱总是一大片，一旱就是几个地区甚至几个省的。戏里面这个龙江村和后山之间有多远距离呢？戏里面没有交代，但是呢，估计呢也就是几里地，因为戏里的人物一天可以在这两个村之间走几个来回的。江水英等人呢，一会去后山去捉洞，一会又赶回来制止官闸。盼水妈的那个孙女小红，清早出门，中午就到了龙江村送那个簸箕，下午再赶回后山。可见这两个村之间，这个龙江村和后山之间是紧邻的两个村庄，但是按照戏的说法，两村之间的气候却是天壤之别。戏里面唱到，龙江村的那条九龙江白浪起伏，波浪翻滚，而后山的那条九湾河以及村里的所有的鱼塘都没水，称为荷塘干枯，无水可抽。这就等于说什么呢？就是一个城市里面一个区干旱，另一个区暴雨成灾，这可能吗？就好比说上海的黄浦区遭遇大旱，而虹口区却狂风暴雨，这可能吗？这星球上是不可能发生这种事的。我们再来看看第二场戏《丢竹宝驹》。在这一场里，支部书记江水英花了很长时间来劝说这个大队长李志田，我们的三千亩地是竹，而后山的九万亩地是驹，所以要丢竹宝驹。经过江水英一番带有阶级感情的劝说，最后队长就想通了。但是观众可想不通啊，既然我都为你做出了这么大的牺牲，你给我一些补偿不就行了吗？你九万亩地拿出十分之一补偿给我，那就是九千亩地了，何况龙江村也不需要你九千亩地啊，你给回3300亩的粮食给我不就行了吗？这个算是小学生都会算呢、啊，哪里需要做这么多的思想工作，也不会有什么阶级敌人从中搞破坏啦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，由善华主持的京剧漫谈节目。您正在收听的是专题节目《样板戏不是戏》《龙江颂》，
我们现在谈的是《龙江颂》的上半部分。我们再来看看第三场会战龙江，这里有这样一个情节，由于水流太急，大坝很难合拢，有出现塌方的危险，急需要一些柴草来堵江，这就和烧窑的那个小队发生了矛盾，因为烧砖窑呢也需要柴草来烧。这时候那个暗藏的阶级敌人王国忠却怂恿加大火力，用消耗柴草的方式来破坏大坝，这就奇怪了，这些稻草和手指粗细的那些柴禾，它怎么就可以起到堵江的作用呢？这柴草小到什么程度呢？那个王国忠一个人就可以拽起3大捆，这样的柴草用于烧火可以，
关键时刻柴草可以像石头一样沉到江底下去吗？不可能吧，它怎么可以起到堵江的作用呢？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第四场窑场斗争。这个窑场是什么呢？就是烧砖所用的那个砖窑，就是当时为了挽回水淹良田的这个损失，龙江大队呢就弃窑烧砖，每一窑砖可以卖出2000块钱。所谓窑场斗争呢，就是江水英命令他们停止烧窑，他们要调动这些柴草去堵江，但是这中途停火会导致整窑砖都损失了。所谓窑场斗争，就是烧与不烧的斗争。就在大家争执不下的时候，来了一个小女孩，叫做小红，她是从后山来的。她说她的奶奶在旧社会的时候因为盼水而盼瞎了眼睛，所以大家都把她的奶奶叫做盼水妈。盼望嘛，谁都会有，每一个正常的人都会有期盼。过多的期盼，眼睛会盼瞎吗？耳朵会盼聋吗？那小红还说，解放后是毛主席派来医生把他的眼睛给治好了。这好难想象啊，那个伟大领袖只派过赤脚医生到那里，这赤脚医生的医术也太高明了，绝对超过华佗、扁鹊、李时珍。相比之下，现在的那些眼科专家都应该下岗了。《龙江颂》这出戏总共有9场，今天我们谈了4场，另外5场呢，我们下次节目接着谈。下面让我们来听一段京剧的名段，这是京剧《铡美案》中包公的一段唱。唱段很长，我只是截取前面的几句。唱词是：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，尊应身驸马爷细听端倪。曾记得端午日朝获天子，我与你在朝房曾把话题。说起了遭罪事，你神色不定，我料你在元郡定有前妻，到如今他母子前来寻你，为什么不相认反把他妻？我劝你认相连是正理，祸到临头悔不及。演唱者邓木伟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，由善华主持的京剧漫谈节目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专题节目样板戏不是戏龙江颂，今天我们谈了龙江颂的上半部分，下次节目我们再谈下半部分。好了，这次节目就到这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如果想了解更多的京剧漫谈节目，您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 ozvoice.org ozvoice.org， 您也可以发电子邮件给我们，我们的邮箱是 soh@soundofhopeaustralia.com soh@soundofhopeaustralia.com。 京剧漫谈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国语手机 APP 为每周三晚上6:30，重播时间是每周日晚上6:30。有时候我们也会在 FM 的调频台上播出，播出的频道和时间是悉尼 FM90.1， 星期一到星期四晚上8:30到9:30之间，悉尼 FM90.1。星期一到星期四晚上8:30到9:30之间，欢迎到时收听。